学来解答。第一部分是网络同学的提问啊，有十个问题。第一，请问居士林做三时心念法会，居士们随喜的功德款能否用在买居士林的道场？这个可以啊，在什么地方做法会，所有收入啊，应当都是支持这个道场啊，这个没有过错的。此地呢，要跟诸位特别提醒的，随喜的功德款，这个钱不是功德啊，钱是福德啊。如果说出的钱多了，功德就大；钱少就功德就小，没这个道理啊。你看看梁武帝当年给佛门建了480座的道场啊，供养出家人几十万人啊。他达摩祖师来到中国的时候，他向达摩祖师夸耀啊，我的功德大不大？达摩祖师告诉他，并无功德，哎呀，这是福德。福德跟功德要搞清楚啊，功德是你真正做了功夫啊，你比如说持戒有功，啊，得定呢就是得啊，因戒得定。如果持戒很严，没有得定，这个持戒是福德，不是功德。那为什么你没功夫没信心吗？啊，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，不要搞错了啊。修定有功啊，开会是的啊，你禅定功夫很好，智慧没有开，是佛的啊，不是功德啊。这个诸位啊一定要知道。所以真正的功德是断烦恼开智慧啊，这是功夫，真正的功夫啊。那么你要问的时候，得禅定不开智慧啊，为什么不能算功德？得禅定将来果报啊，在四禅天，在四空天，出不了三界，所以它不是功德啊。功德呢，功德是了生死出三界啊，阿罗汉修九次地定，那是功德啊，他超越六道轮回了啊，升到四圣法界了，这算功德啊。这个功德跟福德了要搞清楚啊，这个寺庙里捐助再多的钱，全是福德，不是功德啊。第二个问题，就现在有不少学佛的同修常说儒家的文具，说儒家的文具容易让人理解，请问呢，佛教义理是不是更博大精深？说这个话的人大概儒学的也不懂，佛也学的很少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真的把儒家东西多念一点，佛经多念一点，你就晓得佛经容易懂啊。为什么呢？当年翻译佛经的这些法师们已经考虑到了翻译要用最浅的文字，希望大家都能看得懂啊。所以佛经的这个文字呢，在文学史里面称之为变文，叫变体文啊。变体文就是当时的白话文啊，所以很浅显啊，容易懂。 那儒家的那个经典说，那真的是，啊，那确实不好的，啊，就这个是，你接触多了嘛，就知道了，啊，但是，儒家的义理确确实实，真的是，啊，用博大精深呢都不能行啊，啊，佛家所讲的深广没有边际呀。这是真的 啊为什么呢？因为性德没边际啊，法性的性德没边际啊。那么佛的言语是称性而说的啊，是明心见性之后说出来的啊，字字句句都称性啊，所以没有边际啊。没有见性的人，他没有办法了解啊，我们读佛经了解得非常有限啊。到什么人才彻底了解呢？见性就彻底了解啊，就是我们常讲，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掉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能了解啊，阿罗汉执着断掉啊，就是见思烦恼断，分别妄想没断了啊。所以阿罗汉对于佛的意思啊，也是懂得不多啊。我们一般讲的是皮毛啊。啊，菩萨懂得就比较多了。啊，菩萨的时候不但是执着放下，分别也放下。啊，逐渐呢，靠着这个见性的境界，啊，所以他懂得多。啊，一定要最后学了一瓶无名，真的发生。我们华严经最近讲到的原教初住菩萨才真正懂得如来真实义啊，开经记里面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，要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掉，你就了解啊。因为这三大类的烦恼断掉之后啊，你自己就是佛。所以我们最近念的《贤首品》里面啊，清凉大师为我们开示里面就有本来是佛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一点都不错啊。那现在为什么是这样？现在你是佛啊，就是你现在的是染上了妄想分别执着啊，妄想分别执着是病态，你现在是害了重病的佛啊。阿罗汉的病比我们轻，菩萨是更轻啊，必须把无明断掉啊，这个才是病就没有了啊。所以语言叫初住以上平等性质现象啊，所以从初住菩萨到等觉，41个阶级，我们在华严里面讲过很多啊。这41个阶级到底是由什么由呢？啊，我们要搞清楚啊，这41个阶级不能是由。也不能说没有啊，你要说有，无明一破，六根借出外面一切法，这个六尘法它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不起心不动念还 还有阶级吗？没有阶级了。有阶级那就有分别，就有执着，那起心动念都没有了，哪里还有什么分别阶级啊？这个诸位要知道，没有阶级啊。宗门讲说不落阶级啊，可是你又不能说他没有啊？为什么呢？无名断掉之后啊，无名的习气没断呢，那么习气从初证得的菩萨了，到究竟佛果位啊，每一个人那个习气厚薄不一样。啊，所以说不能讲他没有，那讲四十一个阶级的事，就是说无名习气厚薄不相同。啊，但是那个习气不碍事。啊，这个一定要懂得，所以那个法界是平等法界。啊，习气，什么叫习气？这不好懂。啊，所以古大德用个比喻啊也非常好，用酒瓶。啊，你比如说你摆了四十一个阶级，四十一瓶酒，啊，四十一瓶酒。你每一瓶倒一瓶，倒得干干净净，擦得干干净净，啊，倒完之后放在那边，明天再倒一瓶，你到49天瓶通通倒了，你去闻闻看，49天前那个第一瓶很淡，啊，后面呢很浓，啊，确实里头都没有了，啊，那时候无名断掉，确实都没有了，味道还在，这个味道有没有方法给它断掉了？没有办法。要用长时间呢，自自然然它就没有啊。那佛告诉我多少时间？3大20世纪啊，无名习气才完全断掉啊。断这个习气的时候，你看看经上常讲啊，无功用道啊，啊，不能用任何方法，而且用一种方法，你的妄想分别就是全起来了。所以没有一些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是不能说有，也不能说啊。那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4徒3杯9品，跟这是一样的意思啊。所以你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徒、同居徒、下下品往生，你看经上说。你就证得了阿惟越智菩萨了啊。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阶级啊？语言叫七地，那还得了吗啊？所以净宗法门不可思议啊。那实在讲，那不是自己证得的，那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。虽然加持是外面力量，你自己有信德了，佛一加持，你自己本性啊，实德能呢就能解决啊。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。你4徒3杯9品不能说有，也不能说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第三，很多寺院立牌位都标明价格，包括东天目山昭明寺与海岛金山寺也如此，请问是否如理如法？这个理跟法了要搞清楚，是释迦牟尼佛的理呢，还是释迦牟尼佛的法呢？啊，释迦牟尼佛的理跟法没有，可是世间法、世间的理它就有了啊。 所以这种事情不要问啊。为什么呢？个人因果，个人负责，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啊，你要去问的时候呢，那你也觉得这个沾了一些习气，沾了一些染污，不要问他啊。修行人的时候要学六祖能大师啊，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，我们要修清净心啊。你看你心里头还挂着这些东西，心不清净啊。哎，这个与他不相干了，你自己亏吃大了。哎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所以一句话的时候你就把心摆平了，个人因果，个人负责啊，连这个都不要放在心上啊，你才能够起入境界。第四个问题说，在《大藏经》《大藏总目录》里面有一段话是：“请一部用针线缝进步带一个，戴在胸前，命中归于地府冥司阎王面前，见了此人。”说当胸有大藏经一部，阎王获掌顶礼，便教此人免罪，便得西方净土，阿弥陀佛面前说化脱身。请问此段文字是否正确？我没见过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大藏经目录里头查查看看有没有这一段啊。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啊，以前没听人家说啊。那这就很简单了，不要念佛了啊，每个人去缝个袋子挂着就可以了啊。你们想想看这能不能讲得通，刚才讲了怎么样如理如法，这个不如理又不如法啊，死了以后见到阎王麻烦就可大了，哪里能往生呢？啊，没这个道理啊，这个是不能够相信的啊。第五个问题，有些人听老法师讲经，认为只念一句佛号，什么教理都可以不学，诚心习性很重，没有坚强的出离心，请开始要如何升起出离心，发菩提心，求生西方净土。多读经，多听经啊。至于一句佛号，其他的什么都不需要了，行。你真的能把分别执着放下了就可以，你不需要听经。如果你还有分别，还有执着，还有是非人火，还有贪嗔痴慢，那你一句佛号啊，你念一辈子都不能往生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一句佛号看什么人念，古时候讲什么人呢？老实人，老实人行，一句话就可以了。我们都不老实啊，老实人太少了，一万个人当中难得找一个老实人，就是他没有妄念啊。我们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就不老实啊，所以你自己想想你是不是老实人啊。是老实人可以，你看那个地仙老和尚，那个锅炉匠是个老实人，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他一天到晚就上念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妄念，三年念成功的啊。你看欲知实知，站着往生啊，老实人啊。 还胡思乱想，还在这提问题，就不老实了。老实人还有问题吗？啊，那么你要问怎样有坚强的出离心，这很不容易的事情啊，这个事情不是勉强的啊。既然不老实了，那就要听佛的话啊，从这个佛有方法了，教你修学，一定要从持戒做起啊。学佛不能不持戒，持戒就是守规矩啊。从哪一部经下手呢？佛给我们说的，从十善业道啊。那十善业道我们应该做不到啊，不但出家人做不到，在家人也做不到啊。啊，十善做不到，学佛只是跟佛结个缘，不能往生，不能成就啊，将来还是随着业力流转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。什么人能救你？戒能救啊，离开戒律肯定不行。那我们就想到了，为什么十善业做不到？为什么从前人能做到，现在人做不到啊？这就想到是从前的人从小有家教啊，啊，家教叫什么？叫小孩守规矩啊。我们中国谚语里头有两句名言啊，教儿婴孩，教夫出来，这两句话名言。婴孩是什么呢？刚刚出生就开始教了，出生不教，到三四岁就教不了了，没法子教了啊。所以古时候这个父母教儿女，确实小孩一出生就教他啊。怎么教呢？自己做好样子给他看啊。所以诸位要知道，《弟子规》不是儿童的课本，你要以为是儿童课本，那你就错了啊。《弟子规》是同盟养正的教学啊，是父母在小孩面前完全做到表演给他看啊。小孩出生两三天眼睛睁开了，他会看，他会听了，要知道他就在那里模仿，就在那里学习，天天看，哦，看到大人怎么做，看到两三岁呀，根深蒂固啊。啊，所以中国人常讲啊，三岁看八十，七岁看终身呢，他有道理啊。现在这两句话讲不通啊。啊，从前是真讲得通啊，那真干了 啊父母教啊，啊，所以同盟养正，这个家里面的大人，父母之外所有大人，在小孩面前啊，言谈举止都是正面，决定没有负面啊，让他从小就要养正嘛。啊，决定不能让他看到不善的，听到不善的，接触到不善的，决定不可以啊。所以那个三岁是培养的根基啊，那我们这个教育没有了，所以现在碰到十善业道会这么困难啊。如果有养正的基础了，十善业道轻而易举啊，那哪会有困难啊。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讲这个佛教育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啊，就是我们断的时间太久了啊，至少有三四代了 啊，我们在中国汤池做了这次实验啊，叫弟子规啊，用这个小镇做实验，这个小镇12个村庄，居民48000人啊，用什么方法呢？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一起学，才能收到效果。如果单单教小朋友，父母不学，小朋友你教他之后，他看父母不是这样子，他是你们大人骗我，这个不是真的，是假的，不能接受啊！啊，学校里老师教学生，老师没有做到，啊，学生看在眼里。你骗我啊！你说这个没好，你为什么做不到啊？不相信啊！啊，所以这个课程要能收到效果，就是男女老少一起学啊，一块学，这大家没话说，才把底下要带呀、啊、带出来啊。今天困难，困难在此地啊，所以做父母的、做老人的。啊，不肯学的话，这个教育就收不到效果啊。所以老师很辛苦吧，老师做出好榜样啊。啊，那老师在我们心目当中是圣人，不是普通人啊，真的把这个圣贤啊生活的规范做出来，嗯，这大家才服了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，听师父讲经，心里保持念佛，是否属于夹杂？”这个夹杂了，要看你自己的功夫。功夫得力就不夹杂，功夫不得力了就夹杂。啊，什么叫不得力呢？一面听经，一面念佛。经也没有听好，佛也没念好，呵呵，这个就夹杂了，这就错误啊。这一面听经一面念佛，你经也听得很明白，佛也念得很好，那这就不夹杂了啊。这个看个人功夫浅深不一样啊，能够一面听经一面念佛不是初学啊。换一句话说，真正用功的人呢，总有3-5年以上那种功夫得力啊，功夫不得力的时候还是要分开。第七，就是一边呢读无量寿经一边拜佛，请问是否如法？那这个读无量寿经就不是对着经本的，一定是背诵啊，背诵可以啊，背诵最好是每一句拜一拜啊，用这种方式啊，每一句拜一拜。那么也有人是一个字拜一拜啊，一个字拜一拜多半是对着经本啊，如果自己能够背诵的话，是一句拜一拜。下面一个问题，末法时期若有真佛出世，请问中国佛教中有谁能认识真佛？怎样与之结缘？你是不是想跟真佛结缘？我们刚刚在华严经上讲过，本来是佛，那大家都是真佛，你就可以广积善缘啊，大家都是真佛，你自己也是真佛啊，只是啊带着妄想分别执着啊，妄想分别执着去掉了，就干干净净的真佛。那没去掉的，你很肮脏的真佛。 还是真佛，不是假佛底下第九个问题，六祖慧能大师灭度后，七祖就是真佛。六祖受五祖开示而大彻大悟，而七祖修持的环境恶劣，条件艰苦啊，虽成佛道啊，己身啊，自己身心疲惫啊，负债累累啊，请问这样如何弘扬正法？古人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啊，你要问他怎么样弘扬正法的时候，你就回去找他去了，哎，让他跟你讲清楚才行啊。我们在此地都是推测，推测都不可靠，啊，你一定要问他本人才晓得。最重要是我们现前要怎样修，要怎样弘，啊，弘法不能靠口头。靠嘴皮不行啊，就是没人相信，一定要做出来啊，要做出一个好的样子啊。那佛法总的来说诸我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。这总纲领，修行总纲领啊，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标呢？方法多了，就八万四千法门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啊。方法门径很多，我们今天选择的是用持名念佛的方法啊。不善的念头刚刚起来啊，阿弥陀佛，就把这个不善的念头压下去啊，念佛就起了作用了。啊，善的念头起来了，念念的利益众生啊，绝不夹杂自己的名闻利养，夹杂自己名闻利养在里面呢，那你就错了啊，只是一个真诚的心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。啊，才能帮助别人。众生每一个时代不一样啊，就我们的生活环境不相同啊。啊，我们生在现在这个时代，现在这个时代众生的病在哪里？你要对症下药。现在众生的病，总的来说，戒定慧都没啊，没有戒定慧呢，那戒定慧翻过头来就是迷邪染，迷惑颠倒啊，邪知邪见啊，身心染啊，显得是心浮气躁。啊，要成就啊，不容易。我们今天只能说帮助众生，跟佛结个法缘，这是 一粒耳根永为道种，啊，这个目标可以达到，啊，其他的非常困难，啊，这个就是佛门里头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，啊，缘是什么？缘是受教，啊，他真有诚意啊来学习，啊，我这么多年来。这是真正诚意啊！我也不晓得什么叫诚意啊！我用我自己做个标准啊，就像我这么一个标准，我这一生到现在80岁了，还没有遇到一个人。啊，我跟方老师学，跟张家大师，跟李老师，我们确实还有几分恭敬心啊！啊，感动老师啊，真的叫我。我们对老师的态度诚恳呐，啊，跟老师写的文字的时候都是毛笔字公开啊，哪里像现在人写给我东西潦草，看了半天好多字都不认识啊，所以从这页看着心浮气躁啊，啊，那么这样的人的时候。你愿不愿意教他？不是不辞费，你愿意教他，他接受不了，没用处。啊，所以印光大师常讲啊，一分沉浸，一分得一分利益了；十分沉浸啊，得十分利益了。现在人心浮气躁，这是我们看到非常忧虑的一种事情。啊，中国国内我接触的少，啊，这个学生呢接触少，在外国接触的多，啊，外国大学里的大学生，啊，普遍的现象，只有15分钟的耐心，停课15分钟，15分钟之后啊，哎呦，到处头到处乱转了，身体都不自在了。啊，全身都动了啊！我上过几堂课之后不再去了啊，这是个什么学校 啊学校送我博士学位啊，送到我这个教授的聘书，我拿到手上难为情啊啊，这个博士教授教出这么样的学生来，就丢尽了人啊！50年前，王龙梅先生就告诉我，那个时候我想到学校旁听他的课。我写了一封恭恭敬敬写一封信给他，啊，还写了一篇文章送给他看，毛笔公开呀，啊，一个星期，他找我到他家里面谈，见面，啊，就直截了当告诉我，啊，现在的学校，这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你要到学校去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啊，我这一听就是凉水浇头啊！啊，老师完全拒绝了，啊，很难过。啊，方先生看出来了，啊，他安慰我，他说这样好， 每一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我给你上两个小时课。那这个是我意想不到的啊！现在懂得了，为什么是重视呢？大概他所教的学生呢，也没有碰到一个像我那么虔诚恭敬啊，毛笔恭恭敬敬的写给他的经，大概没有过啊，所以他不忍心啊。我们也没有交学费，一分钱没交给他啊，所以每一个星期天到他家里去上两个小时课啊，学生就我一个人啊。到以后我们学佛明白了，沉静啊，哪一个老师啊不想把自己的东西传给后人啊，就是传人啊。那要真正找到有条件，什么条件呢？就是沉静两个字啊。所以我找这个张家大师、李老师啊，都是那样的爱护啊，认真的教诲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个沉静啊。啊，所以人家看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有什么神通啊，我看到的过去不是的，就看到你的言谈举止是不是真的想学啊，真想学的时候他就真教你啊，不是真的啊，没有那种诚意，那顶多说好吧，你到学校去听课就好了啊，不可能再单独找时间的时候要给你啊，不可能的事情啊，所以没变，真诚恭敬啊。幕后一个问题，古德人极乐世界一心所信，弥陀教主本性所成，请问这个世界在哪里？教主怎么样做？这个世界也是一心所信，这个世界的教主还是本性所成啊？前面两句懂了，你一切都懂啊。你可不能把这个世界当真的，当真就错了啊！《般若经》上讲得很透彻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这跟你讲真话啊！《心经》讲到最后，无知亦无得了。这个问题慢慢去学习啊，《华严经》最近讲的这个问题就讲了很多啊。下面是香港同学提问，有三个问题。他说：“我与先生于今年初结婚，感情一直很好，但这两个月呢？”我因有事回大陆，回家后先生的脾气变得很暴躁，晚上不回家，请问我应该怎么办？老实念佛就好啊。哎，要知道啊，从前寿业老和尚，台湾到美国去，老和尚，寿业老和尚，他有个道场在南唐道光明讲堂，我在那个讲堂里头讲过两个月的经啊，1977年，这30年前讲了两经。他讲堂上有一副对联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上联说夫妻是缘，有善缘有恶缘，冤冤相报啊。下联是儿女是债呀，有讨债有还债，无债不来啊。所以这个夫妻要是出了问题的时候，念阿弥陀佛就好了 哎，真有感应啊！老实念佛，把这些妄念统统放下啊！这个世界不是真的，到极乐世界时才是真的啊，全是假的啊！这个世间人讲的是爱情呢，我听了之后都很好笑，虚情假意呀、啊，哪有什么真的？这妄心，妄心来。妄心你怎么能当真呢？那你要当真你亏亏是大了啊！全都是妄心，真心，真心是菩提心啊，佛才有真心啊，至少是阿罗汉以上，他的见思烦恼断了，哎、啊，那个比较可靠一点、啊、所以佛给我们讲啊，没证得阿罗汉以前呢，别相信自己啊，自己都不能相信，怎么能相信别人啊？没有证到阿罗汉，这个是你自己是妄心，纯粹是妄的啊！今天这个对了，明天自己跟自己翻脸，就翻脸了啊！就不在外面，佛还是佛讲得明白啊！佛的经验比我们丰富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西会九楼念佛堂已经是万姓先祖纪念堂，为什么需要每个月再为祖先烧一次牌位？阿弥陀佛不是写牌位的度他啊，不写就不度呢？这个不关阿弥陀佛的事情。”啊，为什么不关阿弥陀佛呢？阿弥陀佛、菩萨、罗汉，宇宙都不想看，为他们没有执着。啊，谁执着呢？鬼执着啊！啊，人很执着，鬼比人还要执着。没有看到牌位，他就不敢进来，好像这里没有排他的座位，嗯、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为什么每个月都要烧呢？每个月有新的来的，哎，旧的走的还新的来啊！啊，所以这个要懂的，啊，等于说每个月都给你重新排一次座位，啊，这座位上都有你的名字，啊，与佛不相干，啊，佛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下面一个问题，是母亲过世，子女若与母亲终因生死真诚念佛，是否可以帮助母亲决定往生，不需要再转世了？可以。地藏经上婆罗门女、光目女，那是真的帮母亲超度。如果子女知道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心一意为母亲求生净土啊，那么这个时候你母亲的中阴身要能够合作啊，就能往生。母亲的中阴身不合作就没办法了，他就不能往生啊，所以一定呢要他合作。合作的人有，不肯合作的人也有啊。哦，下面是中国同学提问，总共有20个问题。他说某些信众捐款建立道场，现在道场管理人不好，建设无法继续，捐款的信徒希望把这个款项移用其他道场或移作印经款， 请问如法吗？个人因果，个人负责。你可以建议，他愿不愿意做了是他的事情。啊，你建议啊，意思到了就好了。啊，否则的话，你就自找烦恼。啊，你把你自己的清净心呢坏了，这个损失很大。啊。二，啊，请问礼佛拜神明与拜祖先的手势有何分别？嗯，这个是世俗的事情，啊，所以是各地有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。啊，那么在古时候，国家对于人民的生活规范，用礼来制定，啊，治礼作乐，啊，它有规范，有规矩，啊，人民要遵守，社会呀才会安定。但是中国这个情形呢特殊，满清亡国之后。民国成立就没有治理作用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，所以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都行，没有理由嘛。啊，那么这个在将来后人写历史，这一段时期是乱世，啊，中国的治乱就是制度有没有建立起来。这个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，啊，那么只没有制度嘛，我们诚诚恳恳地做就好，就会有感应。第三个问题，请问初学读诵《无量寿经》，因无法一次读完，可否分成几次读诵？啊，需要每一次回向吗？不需要。可以分成几次，啊，一部经读完之后再做回向，啊，这样就可以。第四个问题，我们道场念佛共修，每年七月都免费，特地为祖先、师长及车祸、溺水、自杀等亡灵的牌位，招请亡灵来听经闻法，并为他们开示《诵弥陀经》《金刚经》《地藏经》等等。请问这样的佛事是否有必要如法吗？在七月，这是特定的这个期限，可以这样做。啊，我们中国习俗说，七月是鬼节。啊，那么今年是两个七月，啊，七月还有一个运气，啊，那鬼放假的时间就更长了，所以做这些佛事对他们还是有利的，有好处，啊。第五，请问专修净土道场与世斋日诵地藏经算不算夹杂？算夹杂。啊，这个要知道，啊，专修净土，要是超度亡灵，都用弥陀经，啊，或者是用无量寿经，都好，啊，不要在其他的经典，除非是有特别状况，啊，这个众生在鬼道，在地狱道，啊，那么他要求。啊，送这个经呢，给他超度，啊，那要求就会给他讲，送多少部，啊，通常七部、二十一部，啊，或者是一百部、两百部，啊，专门替他送，啊，这个可以，这是。 第六个问题，专修净土者，净心居以大悲咒洒净，参加供天，请问是否如法？可以这样做啊，但是也可以不必啊。为什么呢？心净则土净，你的心真清净，你住在哪个地方都清净，不用洒就清净。你心不清净，怎么洒也不清净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底下一个问题，听老法师讲经非常欢喜。如果弟子执着啊，你与阿弥陀佛是否能往生？以后老法师是否会与阿弥陀佛来接引弟子？你不用打这个妄想，因为有这么一个妄想啊，就把你往生的机会障碍掉了啊。你只想阿弥陀佛啊，那么将来接引你的时候呢，阿弥陀佛身边当然有人，这些人的时候里面肯定有你认识的啊，心愿往生，他会跟阿弥陀佛来接啊。第八个问题是，每年每逢年节祭拜祖先，请问是否会有灵魂回来收灵这些事物？有，也有点没有啊。怎么说有呢？他在鬼道他就来了，他如果又投身到人道，投身到畜生道，其他道了，他就不回来了啊。所以这个要知道，人在六道里头啊，永远不断的在轮回啊，随着业力流转呐 啊。但是我们每一年祭拜祖先呢，这是礼节，这是报恩啊，返本报时，教育的意义比鬼神来领食物的意义还重。啊，因为现在人都不孝啊！啊，我们能这样做啊，带动让人很多人看到他能孝顺父母，他能纪念祖先，这个功德就很大啊。所以不要重视祖先来不来啊，要重视我们对社会这份的贡献。第九个问题，弟子刻录老法师光碟，收取一些利润，请问这样如法吗？是否会下地狱？没那么严重，没那么严重啊。那么收取一点利润呢，就是合理的利润呢，是可以的啊。如果是高价出售吧，啊，那就错误的。还错误的啊，合理可以。佛法是通情达理啊。第十个问题，成佛以后不会再迷，那么众生未迷以前与成佛以后一样吗？众生迷了，这个问题在整个佛法里，这不是小问题，是大问题啊！佛法里面称为大问啊，要解答了很麻烦，两个小时讲下来未必你会听得懂啊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富罗那尊者问过这个问题，跟你问题一样。那么你得查经典，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是怎么跟他说的， 在《楞严经》第四卷，啊，很长的经文，啊，给你解答这个问题。啊，他问的是很有趣味，啊，这个人自信本来是佛，为什么会迷的？啊，那我们经过这无量界的修行，把这迷惑，啊，都断掉了，成佛了。成佛之后几时会再迷呢？啊，这富罗那跟释迦牟尼佛提出来的。啊，这个经里面大福德很有趣味，啊，也可以好好去读诵。啊，那么是经要是难懂，啊，楞严确实是不好懂。你可以看云念法师的注解。啊，这是近代的法师，啊，他的解释比较浅显，好懂，啊，古人的注解呢比较难懂，啊，看近代法师的注解。第十一个问题，其如一真法界后，还能与众生广结法缘吗？能。啊，在一真法界里面的化身菩萨，也就是诸佛如来，众生有感呢，他就有应，啊，感应道交啊，所以人在没成佛的时候啊，要给一切众生结缘，啊，有缘他才起感应，没有缘他就不起感应，啊，是广结法缘，啊，这个缘你看看，我们跟人在一起相处，有善缘有恶缘，啊，善缘也是缘，恶缘也是缘，只要有缘，你成佛了，跟他就有感应，啊，就起感应，没有缘呢？善缘也没有，恶缘也没有啊，就不起感应。他说，只要有缘，都会起感应。下面第十二个问题，弟子觉得自己在念佛堂共修，总不如啊自己一个人用功得力，心容易清净，很希望快快起如一真法界，随缘应化虚空法界。请问，独自用功得三昧，与大众用功得三昧有何不同？只要能得三昧，都是一样的。啊，就怕一个人用功啊，要是着了魔，自己不知道，最怕这自己一个人去学佛诵经也好，拜佛念佛不认真呢，不着魔，哎，不认真不着，认真魔会来干扰，哎，因为那个魔都是你的冤亲债主，你不认真呢，他在旁边笑你没用，反正到时候我再找你麻烦。你真一用功的时候，哎呀，你想走了，我要不找麻烦，将来没办法了，找不到你了，所以他就来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是关系很大。啊，真正用功的时候啊，道场共修得大众这个加持的力量。啊，那么道场有护法神，啊，所以魔不太容易干扰，啊，这就是这个末法时期，啊，依众靠众啊，比自己修行方便，啊，道理在这个地方。下面一个问题，就是拜忏礼仪中，延迟香花如法供养，是否 是手持香花念供养文，然后散花作供，再把香花插在花瓶。你这个不是真供养，佛还喜欢你这个香花吗？啊，佛要看中香花了，喜欢香花了，佛跟我们凡夫差不多了。啊，这个地方你要懂得了。这个如法两个字啊，你没有懂得如法了。法是表法的啊，仪规呢是表我们的恭敬心啊，去做仪规啊。真正的利益呢不是佛，佛不需要啊，是庄严道场。庄严道场就是利益众生啊。那么现在众生到底能得多少利益？非常微弱啊。这个微弱怎么个说法呢？就是让众生看到道场庄严，业力严根永为道种，种个善根啊。那什么人真正得利益呢？懂得表法的啊。相代表什么？相代表性，性相啊。啊，我们对于三宝是不是真的相信？相代表界定真相啊，看到香，闻到香了，想到自己要修戒，要修定啊，用这个来提醒我们啊。香是无分化身香，那就是真更深一层意思啊。戒定慧，解脱，解脱之戒，这叫无分化身啊。所以看到香，闻到香，你会想到啊。啊，随着境界的时候，那就如法了，你就想到它表法的意思。啊，花是代表因，啊，植物啊，先开花后结果啊。啊，因是什么？菩萨行啊，六度万恒。见到花就想到我们要真修行啊，你才能结果报啊。供果，果代表菩提涅槃呐，表这个意思啊。你念念的都没有离开正法啊，不是放在那里给佛菩萨看的啊，给佛菩萨吃的不是，那完全告诉我了。灯烛是代表智慧啊，特别是油灯蜡烛啊，表什么呢？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。那用现在的话说，牺牲奉献啊，为别人服务啊，代表这个意思。你连这个意思都不懂的时候，你这个香白烧了啊，那个花果什么都白供了。要懂这个意思啊，这叫叫如法供养啊。念供养文要随文入观啊，自己才真正能够得力。下面第十四个问题，说佛弟子如何学习莲花的精神，在世间修行出污泥而不染。 你先学《弟子规》，把《弟子规》百分之百的落实，然后再去落实《太上感应篇》，啊，再去落实《十善业道经》，啊，用多少时间？一年。啊，一年把这三样东西落实，慢慢的你就能够学到莲花的精神。啊，这三个东西是根，根本没有，那个污泥出不去。啊，就掉在污泥里面呢，拔不出来。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学要从根本学，修要从根本修，啊，必须要落实。一时一刻都不可以离开，啊，要真正去做到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问的是：铁链子能锁住人，金链子也能锁住人，作为初学者应如何把握中道？铁链子是讲的恶意，啊，金链子是比喻的善意，啊，什么叫中道呢？善恶两边都不起分别执着，就是中道。这个话说起来容易，做不到啊。为什么做不到呢？你的修学没有根啊，像植物一样啊。现在我们学佛都是没有根，花瓶里面插的插花啊，没有生命啊，那就是根没有下功夫啊。这个根呢，佛的根是善业，儒的根弟子规，道的根感应篇，这三样东西，儒是道的根啊，啊，有根你是活的，你会欣欣向荣啊，啊，你会开花结果。没有根是死的，学什么全都是死啊。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念佛往生的，不是这一生修的，过去生中善根深厚啊，那就弥陀经上讲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过去生中修行的善根福德很深啊，这一生又遇到了，这个才行。所以人并不多啊，啊，大多数过去生中啊没有那么深厚善根福德因缘，所以这一生只能跟佛结个缘啊，这一生不能成就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下面第16，当今佛教极其混乱，有真实修行人事事作难，世人不理睬不供养，是何因缘？这个话你不要问我，你问你自己。我们这几天讲这个先说品，刚好讲到这个问题啊。这段经文里面讲发菩提心啊，清凉大师 从经文里面特别为我们点醒，其中有一条啊，看到法快要断灭了，引发你的大菩提心啊！啊，今天佛教确实是如此啊！啊，再要不救，过个十年二十年呢，神仙都救不了了。啊，所以今天佛门里的什么是大师？不是佛门，儒释道都一样啊。啊，儒释道都没有济齐的人才啊。啊，那我们学佛这个事情，只有求自己，不能求别人。啊，求别人，别人做不到啊。求人不如求自己啊，自己要真正发菩提啊，要真正做一个好样子啊。别人不理睬不供养，是自己没有德行啊。啊，你问我一修行马上就人家来尊敬我，就来供养你，那你一供养你马上就迷了，你就堕在名闻利养里面去了，你就贪图享受了啊，没有人理睬你，不供养你，这是帮助你成就你啊。啊，你看看佛教弟子啊，释迦牟尼佛在灭度之前弟子们向佛陀请教啊，你老人家住世的时候我们以你为师啊，你不在这个世间我们以谁为老师呢？佛说了两句话，第一是以戒为师，第二是以苦为师。啊，说得很明白了，佛不住世，只要你真正持戒，真正不怕吃苦，就跟佛陀在世没有两样啊。啊，还没有干就贪图供养了，这个心不真啊。啊，真正发心，莫死也不后悔。哎，你真正到挨饿，饿了几天，快要死的时候，佛就来送东西给你吃了。不是说肚子才有饿的时候佛就送来，不是啊，佛要看了。看你是不是真受不了啊，你到实在不行的时候再来啊，就真干啊，不要害怕，要真正有诚心啊，佛菩萨真的会照顾啊，不照顾你的时候也是在照顾啊，为什么让你吃苦啊，你一定要如法。这个持戒守法啊，真正为社会大众啊做个修行人的好样子啊，这样子就入法了。嗯，第十七个问题，请问妙毗菩萨所问经，这里面说出家者乃至佛弟子都不得吃灵口，应如何解？ 这个经文里头一定有特殊的意味。啊，不是普通的意味。啊，而是对什么？对于某一种人说的，帮助他开悟啊。花有化身，一般普通人在莲花池旁边欣赏花，闻花的香气，花神没事，不找麻烦了。这有个修行人，那修行还真有功夫啊，他也在欣赏啊，他也很喜欢闻这个花香，花神也找他。啊，你为什么贪着这个花香？那别人是，他们不修行，啊，他们是搞六道轮回的，你是要脱离三界的，你要贪出去，你就出不了三界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是特殊的因缘啊，化身也帮助众生成就道业啊，不修行搞六道轮回的就算了，随他去吧啊。所以这个里面就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啊，一切法活活泼泼，没有一样是死的啊。那个走卧的人，你要知道他做卧是正常的，他一直这习惯嘛，他不做卧还有那才奇怪了啊。做善的人呢，那做卧就不正常啊，他做善是正常的啊。我只点到这个地方为止，你们自己要好好想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看到许许多多的人事，你就会如如不动《华严经》上佛教导我们顺为皆顺，这是修行人的顺是顺境，恒顺众生；为是逆境，逆境也要恒顺众生啊。善人随顺，恶人也要随顺啊。为顺皆顺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呐，不被外面境界所转呐，这叫功夫。啊，看到善的生欢喜心，看到不善的生怨恨生嗔恚，错了，两边都错了啊。喜欢是七情五欲，嗔恚是三毒烦恼啊。你每天接触外面境界，通通生烦恼，不生智慧呀。啊，你像《坛经》里面讲这个慧能大师啊，人家年纪轻轻啊，24岁见五祖啊，就跟五祖说：“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。”这一句话就说明了他是顺逆皆顺，所以他生智慧，他不生烦恼。啊，看到人家行善赞叹， 看到人家做恶不说话，除这个之外没有两样，恭敬是一样，服务是一样，供养是一样啊，这个就是普贤菩萨十愿上所说的礼敬诸佛，这都是诸佛吗？造善的是诸佛，造恶的也是诸佛吗？要礼敬啊，可是赞叹呢就不是赞，就不一样，赞叹如来啊，那如来是与性德相应的赞叹，与性德不相应的不赞叹啊，供养也是一样，不管他做恶做善的时候都要供养啊，差别就在此地啊，造作一切恶业的不说话啊，这是我们要学啊。第十八个问题，读经时文字上遇到障碍有困惑，有时是经本错字，有时是古字难查，请问应如何学习？这要查字典啊，佛经里面确实有很多古字啊，古字是一般普通字典找不到的啊，那么现在新编的康熙字典字就多些啊，像国内出版的时候词源词海啊收集的也很丰富啊，台湾文化大学出版的一部中文大字典，那个里面收的东西非常丰富啊，佛经里面的文字差不多这里面都有啊，也都能够查得到啊，在我们学习一部经读经之前先要把这些障碍除掉啊，就是难字这个读音啊，它的字的意思啊，一定要把它查出来，啊，不能够少这道功夫，啊，少这道功夫，那你读经就有困难，啊，这个功夫是必须要做。下面一个问题，梦中亡灵要求分化心经。回向给他，请问这样如法吗？应如何帮助此亡灵？梦中大概不是要求你分化啊，这可能是你记错了，要求你读诵回向给他啊，这个才是正题啊，如果要求皈依啊，那可以写个皈依证分化给他写，没有分化经论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，所以遇到这些事情要通情达理啊，不能够迷信。现在在这个时代啊，这个灵媒用种种方法啊，跟我们一般人沟通，我们常常听到啊，时有所闻呐。遇到了我们应该尽心尽力的帮助他啊，他确确实实能得利益啊，能得好处 那么一般遇到这个事情，最好是邀请他听经念佛，也可以邀他共修啊，邀他共修啊，他不会害人啊，你不要怕他啊。这个谚语常讲，人有三分怕鬼呀，鬼有七分怕人呐。鬼怕人，比人怕鬼厉害得多啊！哎，所以我们不要被他吓到了啊，那个鬼就瞧不起你了。所以他是来求帮助的，我们应该要帮助。第二十个问题，请问学佛者可以玩股票吗？你想想看可不可以啊？你玩股票的目的在哪里？啊，目的要是想赚钱呢，那就错了啊，这个是赌博啊，十赌九输啊，啊，未必你能赚到啊。啊，我有一个老朋友，早年在台湾啊，出家人，他现在已经过世了，以后啊，他到香港来了，把台湾的道场卖掉。啊，在香港，啊，在香港有个小道场，喜欢玩股票，啊，台湾道场卖了不少钱，听说在这个香港呢，玩了两三年股票全输光了，啊，那现在这个人也不在了。靠股票发财的人我还没听说过来啊。这个发财佛经上有啊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，没有求不到的啊，求发财是真能发，真能得到啊。佛怎么教给我们？财富是果报啊，因是什么呢？因是财布施啊。那你要想发财呀，你就多做财布施，真的是越施越多啊！啊，施不要想求回报，如果想求回报，错误。有多少是多少啊，决定不求回报，到你需要用的时候它自然就来了。这个方法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啊，聪明智慧是国宝，法布施是业，健康长寿是国宝，无微不施是业啊。所以他把人家叫你只一味修这三种因啊，这三种果报啊自自然然现前啊。这是55年前他把人家教给我的啊，我真听话了，真正依教奉行了啊，确确实实国宝就现前啊。所以我对老师的恩德呢念念不忘啊，没学佛之前 也有很多人给我算命看相，啊，说我的命是平，既平又贱，啊，贱是什么呢？在社会上没地位，平时没有财富啊，很可怜的人呐，啊，啊，张家大师，那方先生没有给我讲过这问题，张家大师跟李老师都看出来，啊，这两个都是年岁大的人，看出来。啊，所以张家大师叫我修这三种布施，李老师叫我发心修讲经。啊，我们学讲经，啊，这个啊功德最大。如果没有功德，也是很大的福德。啊，弘扬佛法，啊，老师当年在台中。凡是看到像我们年轻的人，啊，老师大我39岁，看到我们年轻人相貌命很薄，短命相，啊，没有福报的相，他老人家就劝我们发心出来讲经，啊，这样子转变命运呢最快，比了凡四训那个还快。真的一点都不假了，啊，这个我多少人给我算命的，过不了45岁，那我现在80岁了，啊，我比了凡先生的时候做得还好啊，了凡先生延寿20年，啊，他的寿命是53岁，他74岁过世，啊，多活20年。啊，我现在已经多活了35年了，啊，所以现在对于生死看得很淡了，啊，不把这个放在心上，啊，知道人没有死，生死是什么呢？是身体，灵性永远不灭呀，啊，啊，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，生死这一关就突破了。啊，真正知道没有生死，啊，你就会过得很舒服，啊，什么样灾难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，啊，好好的学佛，啊，好好的读经，嗯，这个就对了，啊，可是，在这个世间，三种布施很重要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改变学佛的形象，啊，这个非常重要，让大家呢看到之后升起信心，啊，最近这些年来，啊，我参与了国际上的这和平工作，啊，那我们今年10月，啊，这次到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，啊，我们在那总部做个大活动，啊，那么在这些国际会议上，凡是接触的人，他看到我都很羡慕，啊，一听说我，哎呦，80岁了，法师你怎么保养的？都来问我。啊，所以他们都很关心啊，啊，啊，那我就告诉他，第一个吃素，啊，第二个修清净心，啊，这两样呢就可以能保持你的健康长寿，啊，这形象在此地嘛。那还有人问的是，哎，法师你的智慧很高啊，啊，这个很简单嘛，发布施不要吝啬，啊，因为遇到多半都是学者，啊，这学者，哎，也很可怜呐，啊，没钱呐， 是教书的，是大学教授，啊，靠那一点生活费费用，啊，那么著书，书版权所有，翻译必用。我说你的智慧就会开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的著作是商品，卖出去的你钱赚回来，是商业行为，所以不开智慧。你如果说是未完全，换言翻译，你的智慧就开了。这个秘诀在此地啊！啊，你作品东西拿出去的时候，有版权所有，收版权税的时候，你是买卖的行为，所以虽然是个教授啊，博士啊，还是做生意啊。啊，我说我不做生意，我这东西没版权啊，所以智慧年年增长啊。啊，看问题看事情啊，比你看得清楚啊。啊，道理在这里啊，总是一个利益众生心啊，希望大家都能得好处。自己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不要呢，就什么都不缺乏。啊，那每一年很多地方的时候，有一些慈善事情也要做。啊，每一年用出去钱非常可观，啊，数字很可观。啊，从哪里来的不知道，呵呵，不晓得从哪来的。啊，人家送我也不记得，我用出去的也不知道，也不记得。啊，所以越施越多，啊，不要去想想这些问题。嗯，啊，那玩股票，你要问佛菩萨可不可以玩呢？跟你说，佛菩萨可以玩，你也不能玩。佛菩萨为什么玩呢？佛菩萨玩的是度玩股票的众生。那用这个做经营众生的手段吗？佛菩萨玩股票一定非常高明，天天赚钱，都赚大钱，叫那所有玩股票的人对他都另眼相看，高明。啊，高明跟他学啊，啊，他就会教你，啊，教你怎么玩股票，赚到这钱的时候，不是一些苦难众生，啊，自己决定没有去花一分钱，那就是佛菩萨。如果你要能学到这一招，那你要是学佛菩萨，你可以去玩，啊，而且我玩的会开智慧，啊，为众生。为沉迷在股票里头这一些苦难众生的，去救他，去度他，这个性啊，不是这个性啊，不可以啊，那你就陷到里面去了，啊，就错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他常常被人欺骗，心存不甘，那是还债吗？应如何面对？别人欺负我啊，骗我们，不是坏事啊，是好事啊。要晓得着臣服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，生生世世在学习，生生世世在改过啊。啊，你这个不甘心的这个念头，这是属于成慧的一分呐。这个毛病习气不好啊，怎么样把这个毛病习气改掉呢？常常有人欺骗，啊，慢慢的时候你觉悟了，啊，回谤我也好，欺骗我也好，陷害我也好。我都很欢喜啊，我都愿意接受啊，没有一点嗔恚心，而且还有感恩心。感什么恩呢？哎，我经过考试了，我的一考试果然没有怨恨了，啊，果然没有报复了啊，他不来考我，我 怎么知道我的功夫到这个程度？啊，所以一切境界都是成就自己的，都是帮助自己的。啊，这是我们在这个讲习当中常常讲的善学，你要会学。啊，会学你成就得快呀、啊！你要不会学，看到顺境生欢喜，欢喜是烦恼，贪啊！逆境呢叫成慧，你天天在修什么？天天在修贪嗔痴啊！你还会有成就吗？啊，会学的人啊，天天化解贪嗔痴，减少贪嗔痴，增长戒定慧。这就是成就啊！所以逆境好，不是不好；顺境逆境都是好境界啊。顺境里面我们要学不贪啊，没有贪念；逆境里面呢，学不嗔啊，不贪不这不嗔呢，不吃就在里头啊。所以这个贪嗔痴三毒。怎么样拔掉呢？就在境界里头啊！没有这些境界的人，这个贪嗔这三毒永远拔不掉啊！不是天天念经，念经没用处啊，念佛也没用处啊！一定要在境界里去考验啊，是不是真的断掉了啊？真的断掉，你很快乐啊！确确实实很感激这些人。啊，那遇到这些人有困难的时候，决定肯定优先去帮助他。啊，他帮助我成就我，啊，断烦恼开智慧。啊，那我们自己平常念佛诵经，一定要给他们回向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们帮助我。付出很大的代价啊，要他回报啊，这个欺骗啊，陷害他都要多握到。我们把功德回向给他呢，让他多握到的时间少吃一点苦啊，时间缩短一点，那我们回报他啊，这样做才对呀。啊，你要不是这么做的话，你就错了了。那就真修啊，真修是这个修法了，不是说一天念多少句，多少声佛号，啊，念多少部经，磕多少个头，那都不是真修啊。啊，真修就是在日常生活人事当中，啊，就练心，啊，练个清净心、慈悲心，啊，断一切恶，成就一切善。好，现在6:21，我们这些问题啊都解答了啊。好，我们就今天就介绍到此地啊。